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我们迎来了初期教会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了撒玛利亚。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的八章一到二十五节。我邀请你们翻开你们手中的圣经，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八章一到二十五节。如果你们用教会的中英文圣经，在教会中英文圣经的1465页，《使徒行传》八章一到二十五节。我邀请你们一同起立，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使徒行传》第八章。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极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官，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这是上帝的话语。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上帝的话语永远长存。请弟兄姐妹们保持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上帝，你已经对我们说话，透过你的仆人路加之手，我们有的不只是初期教会无误的记载，更是你在历史当中大能的作为的无谬的记录。我们是迷失的羔羊，切切的需要寻求你的灵引导；我们是饥饿的群羊，切切的需要你的喂养。我们身处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而你的话就引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你的话就是那在我们面前为我们摆设的筵席。慈爱的上帝，我们在这里求你对我们众人说话，从而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人的道，乃是那真正使我们得自由得饱足的恩典的福音。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追溯初期教会的历史，在《使徒行传》当中的记载，仿佛是在 追溯森林当中地上的斑斑血迹。教会的每一个成长都伴随着逼迫、流血，甚至是牺牲。随着这地上隐约可见的一滴一滴的血迹，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在他的国度当中如何使用那超乎你我想象的手段，就是透过信徒的生命的付出来扩展他自己的国度。或者更加直接一些，作为一个受现代和后现代影响很深的人，我更愿意向我的会众如此解释：追溯《使徒行传》中初期教会的历史，仿佛是在追溯《哈利波特》中这禁忌森林里面独角兽所留下的血迹。我认为这是一个更恰当的类比。读过《哈利波特》的人都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J.K. 罗琳告诉我们，独角兽是最善良、最纯洁、最无辜的动物。他们的血有一个奇妙的功能，他们的血可以使人起死回生，他们的血可以带来新的生命。正因为如此，杀害独角兽成了最黑暗、最残忍的行为。我们上周看的不就是这样的故事吗？最善良、最纯洁、最无辜的上帝的儿女在逼迫当中被杀害。斯提凡就是这最清楚不过的例子。然而他们的血就像独角兽的血一般没有白白的流出，因为伴随着他们的流血，上帝在扩展他自己的国度，伴随着他们的流血，上帝在建立他自己的教会。更直白的说，伴随着上帝儿女的流血和牺牲，伴随着上帝儿女的付出，在一个又一个城市，我们看到新的生命被带来，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起死回生。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内容。斯提凡的血没有白白的流出，斯提凡因着他所受的逼迫，反而福音被带到了撒玛利亚，而这福音带着起死回生的大能，拯救了撒玛利亚的众人。今天讲到的标题为颠覆性的福音。为什么说这个福音是颠覆性的？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回答。颠覆性的福音是教会扩展的动力，颠覆性的福音是个人救赎的泉源，颠覆性的福音是文化更新的根基。我们将从三个独特的个体，耶路撒冷的教会、扫罗的生命和撒玛利亚城的文化的更新，来看这颠覆性的福音如何来建造教会，如何来救赎圣徒，如何来更新文化。并且今天最终我将以行邪术的西门为反例，来查考如果我们听了这福音，我们的生命没有被颠覆，是一件多么可怕可悲的事情。今天的第一点，颠覆性的福音是教会扩展的动力。我们今年教会的讲台以《使徒行传》作为食粮来喂养会众。如果有什么经文能够概括整本《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故事，来描述《使徒行传》的脉络，我相信很多人会记得这句经文：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他升天之前对门徒们说，《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而在给出这样的命令以先，在1:4我们读到耶稣基督也命令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那父所应许的。那么问题来了，当他们所等候的圣灵降临之后，当他们已经领受完圣灵之后，他们如何把这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呢？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确，上帝的计划不会停下，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福音不管怎么样一定会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但是每一次福音的传扬，我们在看到每一次福音的传扬，每一次上帝国度的拓展，都伴随着逼迫、流血和牺牲。今天的经文就记载着执事和使徒们如何把这颠覆性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了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我为什么说福音是颠覆性的？因为它所传递的方式超乎你我的想象，不是在安逸当中，不是在舒适当中，乃是在逼迫当中，在流血当中，上帝的教会被建立。还记得上一周我们查考的经文吗？那位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满有恩惠能力的这位新选的执事斯提凡，被推到城外，被石头打死。而斯提凡之死，只是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的开始。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第八章第一节说什么？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大遭逼迫。为什么说这福音是颠覆性的？因为伴随着这福音的大能，这样的逼迫伴随着流血，充满了这世界的邪恶，却反而可以被上帝这颠覆性的福音所反转，成为上帝对世人的祝福，成为上帝的国度在地上拓展的途径。我们来看经文如何记载。八章一节的后半节说，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这些分散的人被分散了做什么？八章四节说什么？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所以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透过这世界的邪恶来成就他美善的旨意。在旧约当中，被卖的约瑟这样说，以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新约的教会也不例外，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读到了大量的上帝透过这世界的邪恶和逼迫来成全他美善的旨意，来扩展他地上的国度。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读到什么？彼得、约翰受审判，他们怎么样？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放胆传讲上帝的道，他们就建立耶路撒冷的教会。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八章我们今天再看，斯提凡被捕殉道，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就怎么样？腓力这个执事带着福音去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人被救赎。使徒行传十二章我们读到什么？雅各被杀，彼得被囚，但是十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神的道却怎么样？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保罗和希拉被下在监里面，在狱中他们祷告，他们唱诗赞美神，上帝如何透过他们的逼迫来做工。十六章三十四节，狱卒和他们全家都信了神，都很喜乐。整本圣经充满了这颠覆性的福音的大能，世人的邪恶伴随着流血，伴随着逼迫，却被上帝使用，成为他教会扩展的途径。斯提凡的血没有白流，耶路撒冷的逼迫没有白受，在上帝的大能的福音当中，这样的邪恶的势力，这样邪恶的行为，已经被上帝颠覆性的福音所反转，反而成了上帝对万民的祝福。1934年，在安徽省金德市苗树村，有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 John and Betty Stan，因为他们在中国传讲福音的缘故，被共军 斩首示众。那一年正27岁， Betty 正26岁， Betty 27岁。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晚，他们藏起来他们3个月的女儿 Helen， 用睡袋把她紧紧裹住，藏在礼物里面。次日的清晨，John和 Betty 相继被拖出去斩首，留下 Helen 幸存了。在殉道之前， John 这样说：你们可以夺走我的一切，却不能夺走我与这荣耀之王耶稣基督同行的喜乐甘甜。在监狱当中，在他被杀之前，他在给美国母会的信中引用腓立比书1:20这样写道：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作为一个在中国信主的人，我深深的知道我欠了他们的债。我知道这福音的大好消息伴随着宣教师的流血与牺牲，才在中国这片无神论的土地上被传开了，当然最终也是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从而我可以被救赎。或者这样说，没有 John， 没有 Betty， 宣教士的流血与牺牲，就没有上帝的教会在一个一个的大陆，在一个一个的国家被建立。纵观基督教的宣教历史，我可以说基督教的宣教历史是一本血泪史，充满了各样的分离、逼迫、流血。我们现在住在美国，从美国拆出去的第一个宣教士 Adoniram Judson 在1810年6月28号对他当时所心仪的女孩子Anne Hustleton 的父亲写了这样的一封信，寻求和他女儿成婚的许可。在对 Anne 的父亲的信中， Adoniram 这样写道，他说：我想请问您是否于来年的春天与你的女儿分别，因为这一分别就会使你们在今生无法再次相见。您是否同意您的女儿与你这样分别，因为这一别之后等候他的将是宣教生活的苦痛和苦难。您是否同意让你的女儿面对海上的危险、印度湿热的气候以及各样的压力、逼迫，甚至是被暴力的杀害？您是否同意这一切的事情，为了一个人的缘故，他离开了他天上的宝座，为了你我而死？你是否同意这一切的事情，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那正在消亡的灵魂？你是否同意这一切的事情，为了西安的缘故？你是否同意这一切的事情，并心存这样的盼望，在不久的将来，很快您与您的女儿将在那荣耀的国度当中再见？你是否同意这样的事情，心存这样的盼望，在这荣耀的国度当中，你们将头戴公义的冠冕，伴随着颂赞的歌声，而那歌声是来自那一群因着你女儿的侍奉而被救赎的那群异教野人之口，而原本等候那群人的是永远的灭亡和咒诅？这是美国第一个宣教士 Adoniram 在这封信当中说出了宣教苦难的真谛，更指出了这宣教苦难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我们之所以要受苦难，是因为上帝儿子在苦难当中救赎了他的群羊，上帝的儿子在流血当中背负了你我的罪孽，上帝的儿子在逼迫当中成就了我们的救赎。 两年之后 Adoniram 和 Anne 结婚了。在结婚之后的第12天，他们便坐上了去印度的轮船。接下来他们在印度和缅甸宣教，这样的宣教条件极其恶劣，他们受了极大的逼迫。 Adoniram 他的前两任妻子都是在宣教的战场上相继死去。 Adoniram 他的13个孩子当中有7个也在霍乱、疟疾以及各样热带的疾病当中失去生命。他们的宣教也是非常的艰难，在缅甸宣教6年之后，他们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受洗归主的信徒。阿德南人的一生，他翻译了圣经，他修订了词典，他吸引了数百人归主，直到今天缅甸有超过3700个教会，可以追溯他们的历史到200年前那一位在他们中间受苦流血的宣教师阿德乃荣。这就是上帝之道，这就是上帝之道，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福音的大能在你我所受的苦难当中被彰显出来，福音的大能可以翻转这样的苦难，来成就上帝美好的旨意，建立上帝自己的教会。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走出去。我想要告诉弟兄姐妹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走出去永远是伴随着牺牲和流血的。没有一个真正的教会是在安逸当中，是在舒适当中被建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当我们真走出去的时候，等候我们的是逼迫，是嘲讽，是诬陷，是残害。弟兄姐妹们，但是上帝的话语给我们有不一样的看见，就是在逼迫当中，就是在牺牲当中，上帝颠覆性的福音的大能反而可以反转你我在宣教路上所受的苦难，在世人眼中看为牺牲的，在上帝的眼中却是宝贵的；在世人眼中看为是受苦的，却是被上帝所使用、所颠覆，成了他在地上建立和扩展教会的动力。所以第一点，颠覆性的福音是教会扩展的动力。我们看今天的第二点，颠覆性的福音是个人救赎的泉源。福音在教会建造层面是颠覆性的，福音在个人救赎层面也是颠覆性的。有无数的例子可以向我们证明上帝的福音这样颠覆性的大能，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典范，福音的大能颠覆了扫罗的生命。在斯提凡被害之时，有一个人心中充满喜乐。你们看，你们中文圣经第7章的最后一节，或者你们的英文圣经第8章的第一节说什么？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当逼迫临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扫罗首当其冲的在残害教会。8章3节如此记载到，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扫罗是谁？扫罗是个犹太人，他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他在加玛列门下受训。扫罗他自己怎么样描述自己从前如何热心的迫害教会？扫罗自己说，他说，我也曾逼迫奉着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而熟悉圣经的朋友们都知道，就是这一位热心逼迫教会的扫罗，在他热心逼迫教会的过程当中，被上帝颠覆性的福音所反转，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就在《使徒行传》的下一章，《使徒行传》第9章，路加就记载了这位现在还在逼迫残害教会的扫罗如何被这颠覆性的福音所反转。 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位残忍的、黑暗的教会的逼迫者，当颠覆性的福音临到他之后，我们看到了这一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从逼迫者成了受逼迫者。扫罗自己写自己这样的经历记载在哥林多后书当中，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要为众教会的事挂心，天天压在我的身上。就是这颠覆性的福音临到这位逼迫上帝教会的扫罗之后，他反成了为上帝福音的缘故受逼迫的那一位。这就是颠覆性的福音的大能。你我生命的救赎从本质上来说都经历了扫罗一般的颠覆。从前你我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从前你我与上帝为敌，从前你我因着你我内心的刚硬把上帝的儿子送上了十字架。而这福音的大能之所以是颠覆性的，它彻底的反转了我们，从此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至宝，从此十字架成了我们的荣耀，这颠覆性的福音成了我们个人救赎的泉源。为什么说福音有如此颠覆性的大能？为什么福音有如此颠覆性的大能？因为在福音当中，我们看到了上帝洁白无瑕的宝贝儿子背负了你我的罪孽，被无情的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这个世界最黑暗、最悲伤、最冤屈的一刻，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那一刻。因为他一个人的死换来了今天你我的生命，这十字架反核性的真理就成了这福音颠覆性的大能。因这一个人的死，从此世界可以被救赎，十字架本来是屈辱的标记，却被颠覆成了你我永远的荣耀。在刚才那个故事当中，你们知道 John 和 Betty 3个月的孩子 Helen 为什么可以活下来吗？因为有一个人已经为他而死。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故事，在 John 和 Betty 被斩首之前，他们已经在安徽金德被关在监狱当中。当时3个月的他们的女儿 Helen 在监狱当中哭闹，惹怒了看守他们的共军，因为吵到了共军睡觉，所以共军来到监狱当中，他们要把这3个月的 Helen 首先拉出去杀了，因为她太吵。在这个时候，一个已经被释放的人站出来说：“你为什么要杀这无辜的孩子？”共军回答说：“要是你愿意为他死，我们就不杀他。要是你愿意为他死，我们就不杀他。”于是当着 John、 Betty 和 Helen 的面，这个人被用最残忍的方式杀害，不是用枪，而是被切成数块。从此 Helen 可以免于一死。一个已经被释放的人，一个自由的人，用他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另一个人的生命。弟兄姐妹朋友们，我告诉你，福音颠覆性的大能也就是这样，一个无罪的人，一个自由的人，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今天你我的生命。 从此你我可以被救赎，从此你我的生命可以被反转，从此你我可以被更新，我们从此可以真正的带着这颠覆性的福音真正的走出去。今天第三点，颠覆性的福音是文化更新的根基。颠覆性的福音不单单是教会扩展的动力，颠覆性的福音不单单是个人救赎的泉源，颠覆性的福音也是文化更新的根基。在今天这样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不只是撒玛利亚的民众听了这福音就悔改信了主耶稣基督，而是整个撒玛利亚城因着这福音大好的消息，他们得释放，他们有喜乐，他们整个文化都被更新了。要想知道这福音颠覆性的大能如何颠覆，如何更新文化，首先我们要知道撒玛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在犹太人眼中，撒玛利亚是不洁的一群，他们是混血，他们是泥巴种，他们是污秽的。为什么他们这么认为？在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被掳去之后，撒玛利亚人他们开始接受了亚述的多神崇拜，并且和亚述人通婚。所以当他们回到他们原来所居住的地方的时候，在南国犹太人的眼中，这北国的撒玛利亚人他们是混血的，他们是不洁的，他们虽然不是完全的外邦人，但是他们也不是真的以色列人，他们也不是真的犹太人，他们是不纯的一群人。所以在犹太人的祷告当中，他们常常会这样说，他说，哦，主啊，求你在复活之日不要记得撒玛利亚人。所以这是一个被厌弃的民族，这是一个黑暗的民族，他们有偶像的崇拜，他们 有被掳的，有疾病的。然而当这颠覆性的福音传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撒玛利亚城当中五重的反应。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一重反应，他们首先听了上帝的道。八章六节说什么？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们的话。首先他们听了上帝的道，第二他们的疾病和他们的污秽都得了医治。八章七节怎么说？因为有许多人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所以他们的疾病他们的污秽得了医治。第三他们怎么样？他们充满了喜乐，是不是？八章八节怎么说？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他们充满了喜乐。第四他们甚至领受了圣礼，他们受洗了。八章十二节怎么说？极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他们受洗了。第五他们甚至领受了圣灵，他们领受了圣灵。八章十七节说，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在这些经文当中有很多的难题，但是我在这里只想做一些非常简单的解释。比如说，为什么执事腓力在撒玛利亚的事工如此有果效？如果我们仔细听了之前的讲道，查考了之前的经文，我们就记得在六章选执事的时候，我们看到腓力和其他六位执事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也就是说，腓力他有希腊的教育，他口中讲着撒玛利亚人所能听懂的语言，他很有可能带着这被处境化之后的福音去到撒玛利亚，他的事工大有果效。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福音有这么样的大能，使得撒玛利亚全城都有这样的复兴，使撒玛利亚人被救赎被更新？什么样的福音？八章十二节让我们看到答案，是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 又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说为什么非要彼得和约翰两个使徒来按手才有圣灵的赐下？简单来说，上帝使用这迟迟降临的圣灵，使撒玛利亚的信徒确信他们所领受的这个救恩和犹太人所领受的救恩是完全一样的，并借着使徒之手所赐下，从而他们就深深地知道教会的大功勋不是特立独行的撒玛利亚教会，乃是和耶路撒冷教会一样，一同被建立在使徒的教训之上的真教会。当这颠覆性的福音临到撒玛利亚城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个人的救赎，我们更是看到了文化的更新。从前这是一座污秽之城，人们被鬼附着，人们充满了各样的疾病，而在这颠覆性的福音传到这城的时候，我们看到疾病被医治，从此人们充满了喜乐。从前这是一个拜假神之城，百姓无论大小都跟随一个人，那是谁？行邪术的西门。百姓愚昧无知到一个程度，甚至认为他就是那神的大能者。而这颠覆性的福音临到这座城的时候，我们看到合城的人连男带女都受了洗，都信了道，都遵行了上帝的话，他们都摒弃了从前假神崇拜的异教文化。这就是福音颠覆性的大能，它可以更新一个文化。为什么说福音是颠覆性的？因为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福音不只是能够建立教会，不只是能够救赎你我，更是可以更新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的文化。在伊甸园当中，当上帝对亚当和夏娃颁布这样的命令，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便要治理这地的时候，文化使命就深深地加在了每一个上帝儿女的身上。这福音的大能不只是要救赎你我的生命，更是要来更新你我所居住的社区、城市和文化。或者我可以说得更严肃一点，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了上帝对我们灵魂的救赎，并且以为这就足够了的话，那我想说，我们并没有在遵行上帝的律法。除了尽心尽力尽意爱神以外，我们还被命令要做什么？要爱邻舍，要爱人如己。就在我们对我们邻舍的爱当中，我们的文化就渐渐地被改变了。我们带来的是上帝天国的统治。先知弥迦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使命。当我们说我们教会要走出去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建立新的教会，我们不只是要引人归主，我们也是要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邻舍中间，我们所在的社交圈子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行公义，我们要好怜悯，我们要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上帝所给我们走出去的使命，不单单是可以不断的植堂，不单单是可以教会的人数不断的加增，也是要透过我们使用我们带着这颠覆性的福音走出去的时候，从而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社区，改变我们的城市，改变我们的文化。就像我们的主自己教导我们这样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当上帝颠覆性的福音传到你我的耳中，你我却没有被颠覆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可怕、可悲的事实。我们看今天的最后一点，若不被颠覆。圣经用了大约十节的经文来记载了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名叫西门。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八章九节告诉我们，他向来在撒玛利亚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这个西门，他不光能行邪术，他还有一大群的粉丝。八章十节这样记载到，撒玛利亚城怎么样？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个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然而就是这个西门，当他看到彼得按手就有圣灵赐下的时候，他拿钱给使徒彼得，对他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谁，谁就可以受圣灵。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可怕非常可悲的场景，当这颠覆性的福音临到这座偶像之城，当上帝的话语被宣讲，当上帝的话语被遵行，当上帝的教会被建立，当上帝的百姓受洗归入基督，领受了这在旧约约珥书当中就预言要赐给上帝儿女的圣灵的时候，这个西门什么都没看见，或者他只看见了表象，他却拿着钱来给使徒，使徒想要买到这个按手就赐圣灵的恩赐。这是一个多么可怕可悲的事实。当这带着上帝的大能的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城的时候，西门看到的不是这福音的大能，西门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的污秽和真正的救赎之道，西门看到的只是这恩惠的福音所带来的外在的恩惠，并且只是这外在的表象罢了。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其实他眼睛已经看到了这福音可见的大能，他眼睛已经看到了这颠覆性的福音所带来的改变，但是他却没有看到这福音的本质。或者更直白的说，他的生命没有被这颠覆性的福音所反转。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刻画西门在这里所犯的问题。我自己的儿子10个月大，我常常傍晚的时候带他去我们小区的小公园去喂鸟，去荡秋千。有的时候天上会飞过一架飞机，我会伸出手来指着飞机的方向说，宝宝看飞机。我的儿子会看看我，笑笑，似乎懂了我的意思，然后也伸出他的小手指着天上，和我的动作一模一样。不管他这个行为是多么的可爱，但是我想说这里面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他从来都没有看到过飞机，他从来都没有看到那架飞机。这就是西门的问题，他只看到了表象，他要学着模仿一个动作，他却看不到那之后的本质。我想说，西门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西门的问题反映了教会一大类人的问题。我们惊叹于福音所带来的外在的改变，可能是我们看到圣灵的降下，可能是我们看到了教会的美好的气氛，可能是我们看到了病得医治，可能是我们看到了家庭的和睦，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福音的本质。我们向往这福音的外在的恩惠，超过我们向往这一位在那一切恩惠背后施恩于我们的那位上帝自己。我儿子不管他伸出他的小手指着天是多么的可爱，他终究没有看到那架飞机。同样的，不管我们有多么敬虔的外表，不管我们有多么光鲜的服饰，不管我们有多么和睦的家庭，不管我们有多么大的教会，不管我们有多么懂事的孩子，这一切上帝的恩赐有时候反而能够成为我们的偶像，蒙蔽了我们的眼睛，看不到那真正美善的上帝自己，施恩的救主。 在这颠覆性的福音面前，我们中间还有很多人还没有被这福音所颠覆。在这颠覆性的福音传到你我耳边之时，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颠覆，将是一件多么可怕可悲的事情。当金钱被呈现在使徒彼得的面前的时候，一个严厉的斥责和咒诅临到了这位行邪术的西门。8:20，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你们不要忘了这位西门是谁。在7之前，路加还这样记载到，西门自己也信了，并且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一个信徒的外表，他口中相信，他甚至受了洗，而且他还积极地参与教会的服事，他常常围绕在执事的身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没有真正的得救。因为很明显的一件事情，他的生命没有被这颠覆性的福音所反转。彼得作为使徒非常厉害，一针见血指出了他的问题，并且给他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得救之道。西门最本质的问题是他心的问题。8:21怎么说？在神的面前，你的心不正。真正的得救之路只有一条，就是那悔改之道。8:22怎么说？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对于今天坐在这里的你我，同样的救赎之道也向我们显明，就是那悔改之道。在悔改当中，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救赎。我想提醒诸位的是，悔改不只是慕道友才需要做的事情，悔改是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的标记。不管你口中是否承认耶稣是不是主，不管你是否受洗，如果我们单单只是被这福音的外在的恩惠所吸引，而不是被这福音的本质，就是上帝自己的荣光所吸引，我们需要悔改。如果我们追求的只是教会的人数的增加，只是教会的活动办得越来越吸引人，我们需要悔改。如果我们认为的福音只是我们生活的锦上添花，而不是那颠覆你我的生命之道的时候，我们需要悔改。西门，这个行邪术的西门的回答让我们伤心。他求彼得为他带道，不是为了可以悔改，而是为了可以不受咒诅。初期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西门很有可能一直都没有悔改，反而成了异端诺斯底主义的发言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彼得的咒诅就真的临到了他，他的银子和他一同灭亡了。而今天的你我如何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只有紧紧地抓住那颠覆性的福音，并且被他所颠覆。当我们思想我们今年是要走出去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想要弟兄姐妹们常常思想这样的真理，并且在这样的真理当中得着安慰，就是真福音永远都是颠覆性的。我不想要看到你们沮丧，我不想要看到你们泄气，我想要你们看到在这真理当中得着安慰，被鼓舞。因为上帝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上帝的旨意定要成就。但是我想要提醒各位的是，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被这颠覆性的福音所颠覆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带着上帝的能力走出去呢？但是如果我们被这颠覆性的福音所颠覆之后，在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所受的逼迫，所受的压力，所受的嘲讽，甚至是流血，都会被这大能的福音所反转，成为上帝国度 扩展的途径。在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多么的污秽，不管我们是多么的不配，甚至像扫罗一般，这颠覆性的福音总是可以反转你我的生命，从而我们可以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在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不管我们所居住的社区、所居住的城市、所居住的文化充满了多么黑暗的权势，这颠覆性的福音就是你我的盼望，因为上帝的国度终要再来，上帝的统治必要临到这个世界。斯提凡的血没有白白的流出，今天你我的努力也不会白费。当我们自己的生命被这颠覆性的福音所反转，并且带着这颠覆性的福音所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就祷告上帝，求他使用我们，从而教会可以被建立，从而罪人可以被救赎，从而文化可以被更新。当我们自己关注的对象不只是福音的表象，而是福音的本质，并且被这颠覆性的福音所改变之后，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文化的核心，我们所传讲的内容，不是别的，就恰恰是这颠覆性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上帝，我们深知，就像使徒保罗所说，这福音就是你的大能。我们恳求你向我们施恩，在你的福音当中救赎我们的灵魂，建造我们的教会，并更新我们的文化。求你帮助我们，以你颠覆性的福音为我们信息的中心，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也求你的保守，保守我们不致失足落入西门的处境，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乃是长存悔改的心在你的面前。上帝，我们也求你赐我们意象，赐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走出去，差遣我们，使用我们，成就你自己的美意，为要荣耀你自己的圣名。阿们。